是诗记第五章竹节注解导读。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祖哥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本章被称为底波拉之歌，底波拉可能是主要的作者，但他却高举弟兄，把巴拉的名字也加在上面。这首歌所用的希伯来文非常古老，所以有许多不容易翻译的地方。军长率领和百姓也甘心牺牲，在征战中都非常重要，但从前在仇敌面前却毫无作用。现在这些军长和百姓之所以能显出该有的功用，乃是因为他们准确地站到了神的一边。我们所有的属灵成就都是因为跟随神才得着的，所以不应该称颂人，而应该称颂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以东的西尔是以色列人结束旷野38年绕行的地方，能让百姓想起他们的祖先在失败了38年之后，神带领他们重新走向得胜。西乃山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能提醒百姓神的信实和自己的悖逆。圣灵首先呼唤我们要听，要思想当年神在西乃山与百姓立约，在以东的西尔带领百姓重新走向得胜的历史。虽然百姓一度落在失败之中，被迦南人大大欺压20年，但神的大能、恩典与信实从来都没有变过。这一位神能将悖逆的百姓交给仇敌管教，也有能力把回转的百姓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兴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盾牌枪矛呢？山家击杀600非利士人是在南方，而北方各支派却面对着另外的征战。大道指当时商旅行走的道路，被迦南人控制，百姓必须绕小道而行。官长可能指以色列人中的勇士，他们心惊胆战，都不见了。当没有一个以色列男人肯为神站立的时候，神就兴起女先知底波拉来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了新神，其实他们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这些新神就是巴利财神。百姓追求财富，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征战、苦难和贫穷，被迦南人欺压的连盾牌枪矛都不敢公开张扬，失去了征战的功用。40000人可能指当时北方各支派中可以作战的人数。真神所注意的是圣洁，新神所关心的却是快乐。当一个教会所追求、所教导的都是平安、喜乐、成功、健康、富足的时候，就是选择了新神。那时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 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狄波拉邀请社会各阶层同来传扬神的恩典，首领是有权势的人，骑白驴的是有地位的人，做绣花毯子的可能指贵族，行路的指普通人。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原文可译为在打水之处乐师的声音中，可能指旅行者从此可以放心地聚集在路上的打水之处。城门是公众聚集、审判或议事的地方，现在则为了感恩而聚会。狄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歌唱。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因着狄波拉被神兴起，就带出了巴拉的奋兴，然后带出了百姓一同下来站在神一边。神所带起的恢复不是根据人多人少，而是根据人是否跟随神。只要有一小部分人被神兴起，就能成为神降临做工的管道。我们愿意在这幕后的日子被神兴起吗？百姓被迦南人大大欺压20年，但这20年也是他们被神修剪重建的20年。神在我们生命中大部分做工的时间都是人所看不见的，一直到余剩的贵胄和百姓在神要显出荣耀的时刻出来跟随神，我们才能看到神暗暗地在他们生命中的改变。因此，我们不必论断别人的属灵光景，只需关心自己与神的关系是否正确。因为要到将来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神隐藏的工作。有根本在亚摩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原文可译为从以法莲地他们涌进谷地。最初参战的主力是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以法莲、便雅敏、河西的马拿西半支派和以撒迦支派也参与了征战，直到将迦南王耶宾灭绝了，这五个半支派都勇敢地跟随神，成为基顺河之战的主要力量。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原文都可译为在流变的宗族中有意见未定的人。但亚舍与河东的流变、马拿西半支派 加德这四个半支派都袖手旁观，有的是事不关己，有的是生意太忙，有的是隔岸观火，结果都不肯跟随神征战，也失去了合一的见证。这里没有提到犹大及西缅支派，可能他们正在南方与非利士人征战。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击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蹄跳奔腾。米吉多水旁的塔纳可能是西西拉的军队集结的地方。米吉多位于耶斯列平原和基顺河的南面，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与耶斯列平原北面的拿撒勒遥遥相望。哈米吉多顿末日大决战的战场很可能就是基顺河之战所在的耶斯列平原。19至22节所描绘的基顺河大战，就像哈米吉多顿末日大决战的预言。在迦南人的神话中，星宿是雨水的源头，由风暴之神巴利掌管，现在却反过来攻击迦南联军，让他们遭遇暴雨的攻击。基顺河是流经耶斯列平原的主要河流，向西沿着加密山西北流入地中海的亚克湾。这条河的上游是季节性的旱溪，旱溪时是水浅的小溪，雨季时可能成为汹涌的激流，使沿河低洼地区变成沼泽地，让铁车深陷泥中。当人愿意跟随神的时候，神就差派天上的暴风雨和地上的基顺河来为百姓征战。主耶稣也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我们若肯跟随他，天上地下的万事都会为我们效力。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米罗斯可能是战场附近的以色列诚意，但他们却不敢参战。神并不需要人帮忙，这里责备米罗斯人不来帮助耶和华，是责备他们不肯跟随神。雅意不是以色列人，却勇敢地帮助神的百姓杀敌，因此蒙神祝福，与米罗斯人的懦弱成为强烈对比。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掠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雅意的行为使以色列的母快乐， 却让西西拉的母亲心碎。但如果让西西拉的母亲高兴了，神的百姓就会继续受苦。罪使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关系无法调和，只有基督再来的时候，全地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女子原文是子宫，是对女奴的轻蔑称呼。西西拉的母亲挂念儿子，虽然令人心酸，但她的自言自语却提醒我们，她对战利品、荣耀和地位的兴趣远超过对俘虏的怜悯。虽然母爱是伟大的，但作为神的仇敌，人类的母亲只可能无私地爱自己的孩子，却不能舍己地爱邻舍、爱仇敌。人类最高形式的爱，也不能与神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相提并论。神就是爱，但神也是烈火。人若高举爱心来抵挡公义，用神的一个属性去反对另一个属性，其实是用人的爱去代替神的爱，结果必然是溺爱为善，包容罪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百姓在第三次悖逆时，一直等到20年之后，才走投无路地呼求耶和华，但神仍然用怜悯和恩典来挽回他们，让百姓享受国中太平40年，也就是一个世代。但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又会再次犯罪。人若不爱神，就永远不能脱离这个恶性循环。因此，圣灵借着这首诗歌宣告了神的心意：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而这个心意，只有将来公义的日头，基督亲自来成就，只有他才是神所要得着的爱他的人。我们若接受基督做自己的生命，就能真正爱神、顺服神，脱离罪的咒诅。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亲自指挥那场末日的基顺河之战、哈米吉多顿大决战，消灭一切神的仇敌。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